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究竟是包办婚姻更加持久，还是自由恋爱更加持久？就是我们常说包办婚姻是错误的，但是不是完全错误。包办婚姻也有它可取之处，这个可取之处就是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去问父母的意见，因为他们毕竟做过了一次实验，这次也许是两次，也许三次，也许这个实验不一定是成功的，但是它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价值和参考的。
刚刚您听到的是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刘佳在心智探秘课堂上谈到婚姻与亲密关系的一段内容。近年来，包括清华、北大、复旦在内，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开设与恋爱相关的心理课程，引发了关注与讨论。清华博士生夏延峰说，虽然这是一门为大一学生开设的通识课，但却吸引了大量的硕士、博士生来旁听。
我们其实是坐到教室里面的第一节课才知道，他是上给大一孩子的。这个课作为博士或者是硕士生来说，你是没法选的，他只能是大一的学生去选，所以导致到非常多，其实可以说班上有三分之二的同学都是旁听，就是你会发现可能地上都已经没地方坐了，他们可能只就是在门口，可能有的时候是那种几乎是180度的平视角去看那个 PPT， 甚至他可能都看不到 PPT， 但他也会站在门口去听。这个课其实叫心智探秘，然后它其实是清华大一的本科生上的一门通识课，它更多的是一些易于理解，然后更大白话的方式，通过一些跟我们生活特别接近的一些案例去讲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东西。然后只是在这个课程里面可能会提到一些，比如说我们大家很感兴趣的，像什么恋爱课呀，然后建立自信呀，面对苦难呀，这样的一些东西。恋爱这个话题是一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嘛，然后再加上本身他的那个课堂上的很多的案例是围绕就是你如何去选择一个可能高性价比的或者说特别适合你的伴侣，像这样的话题本身就能够很吸引人。 可能对于我这种年纪来说，或者说像已经读到博士的同学来说，硕士来说，他可能会觉得讲的东西是一些我们可能常识性的东西，但是在常识之上，我觉得更多的他其实是给你一些不同角度的理解，就是可能你听到他的这个观点以后，你发现你好像知道，但是你从来没有从他讲的这个角度理解过这件事儿，那么可能在这个方面，他会给我们这样的所谓的大龄学生有一些这种角度上的帮助。但是我觉得相对于大一的学生来说，因为他们刚刚从高中毕业到了大学，他们对这些东西是一无所知的。比如说他在这个课上会讲到你如何去关注自我的感受，就自我是很重要的，个体是很重要的，然后包括如何面对一些消极和苦难的情绪，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去办啊？它其实是一个解决方法的一个问题，包括你如何去建立自信，因为其实来清华读书的孩子就咱们国内也知道，就基本上是过五关斩六将，然后到了这个学校，那么在大家都是全省全市前几名的同学之间，还会有前几名的同学在班上，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情绪上的打击，这些孩子怎么剩下的就是没拿到班上前一前二的学生，他们如何去建立自信，因为他们在高中已经熟悉了自己是学校里的第一名，全市的第一名。所以这个其实对清华和因为我们学校还有非常多 PKU 的就是北大的学生然后过来听我们这个课，所以就是有时候会讲到如何去建立一个自信，包括还会讲到谈恋爱里面的比如说反 PUA 啊，你怎么去你先去了解 PUA 你才能去反 PUA 对吧，然后再到恋爱的这种伴侣的选择，跟他倒不是说单纯的你怎么去选择伴侣，而是他把你这个东西跟基因去结合在一起讲，甚至会有些生物学的东西结合在里面，你像这种内容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吸引人的。 非常非常落地的，而且实际是帮助到同学的。因为这个课女孩子来的会特别多，就是她们会特别在意，心理学跟恋爱之间的一些关联，包括她们自己对于脱单的这个事情，其实有些也是挺关注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本科生来说，相对而言，她们就是恋爱本身的那个经验并不是很成熟，或者并不是很稳定啊，因为。比如之前在高中一直是学习的状态，所以课堂上提供的更多的是一种，因为本来讲的也是一些理论知识，就几乎没有实操嘛，因为这东西在课堂上没有办法去实操的，所以它对于实践来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对那些恋爱的关系的了解和那个知识本身是谈好对吧？恋爱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我觉得刘佳可能在课堂上给我们的是一种，就是你得知道这个事儿它是怎么推进的，怎么进行的，但是至于你怎么去实践，那完全是看你个人啊。我觉得就是这门课本来因为是开给18岁的小孩的，所以我觉得，在某一定层面上来说，他们对这个东西的认知是一片空白。你可以怎么，就是前18年都是在认真学习的，那么他们接触恋爱或者说去谈恋爱的这个范围和时间是肯定有限的。那么我觉得在这门课上更多的就是，刘佳在讲了很多的关于，如何谈恋爱和这种谈恋爱的基础知识。是，也就是说，防止你被骗，防止你跳坑，防止你找到一个不合适的男女朋友。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谈恋爱的时候你是不自知的，就无论你谈的是 A 男还是 B 男，你是完全不了解这个东西的情况之下，你就会踩坑，你就会导致到，比如你的情绪很低落，你的情绪很压抑，然后导致到你可能整个大学的这个学期或者这几年，可能都会沉浸在这种之中，因为你也知道，现在高校很多人是有。学生压力非常大，他是会有一些心理问题的。然后，但是他们又，你知道中国学生，他们又不是很愿意去跟什么心理咨询中心呀去沟通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积压内耗，对吧？然后包括很 I 的那种性格就更难讲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课上，他至少啊，不是说实践层面上有多么的让学生就是懂得了套路，然后去套路别人，而是说至少让他去了解这个东西，你知道你自己是被套路的，你知道你自己是在被 PUA 的。那么这样其实让他为了未来可能更好的去谈恋爱，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心理学课，因为可能是在这几年突然的，就是爆火啊。我觉得还是主要是因为，大家现在的这个社会压力或者说情绪对人的这个影响变得越来越显化了。那么之所以它会被显化，也是跟我们现在的这种社会压力或者说情绪是有关系的。那么像以前。我们很少会说去关心到人的心理问题，然后但是大家现在全都在去谈论这个心理问题啊、心理疗愈啊、艺术疗愈啊等等这样的东西，啊，我觉得这总体而言其实是一个特别，我觉得令人高兴的一个事情。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而在澳洲，学校对亲密关系的教育方式则有所不同。13岁来到澳洲读书的诸葛同学表示，学校很少直接教授如何恋爱，更多关注的是健康关系和性教育。
我们其实没有教过关于恋爱的事情，最接近这个的大概就是我们会教健康关系这类的课程，但是侧重点主要是在讲的性相关的，包括是性行为啊、性同意啊，教你如何去避孕，或者是如何去寻求这方面的帮助。
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鼓励学校去开设，它不一定是作为一个课程，但是可以作为一个讲座，就比方说可以在那么每个学期可能来一堂这样子的讲座，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建议。就大概是关于恋爱过程中一些必经的过程步骤，我觉得这些是有必要了解一下。再就是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国家，我们很多学生都是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的。那么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去了解不同文化背景在情绪表达上的一些差异，就可以，我觉得更好的促进大家关系的发展。
因为跟国内比起来，澳洲这边对于早恋的态度还是非常开放的。这边其实没有太多关于早恋这个概念，大家会觉得你哪怕在初中、高中学校里面谈一段校园恋爱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就不像是国内，你可能在初高中老是看见男生女生手牵手啊，或者是亲亲抱抱啊，肯定会上前去制止。但是在澳洲这边就不会，甚至我当时读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上就开始有同学谈恋爱。爱在老师面前手拉手，或者是抱在一起，老师还在旁边跟着一块起哄。
不过，不同的校园环境背后，其实也折射出更深层的文化差异。专门研究华人跨文化婚恋的王盼教授指出，中澳学生在恋爱和亲密关系上的观念差异，并不仅仅体现在早不早恋，而是与家庭角色、婚姻期待以及个人边界等因素密切相关。
中澳学生他在恋爱观念上的，总体而言啊，就是说中国人恋爱结婚，他很多人呢认为他不是两个人的事啊，当然是两个家庭的事啊，征求父母意见。年轻人会顾及父母的感受，父母呢，也会在意他们的就是孩子他们的配偶的选择啊，各方面，甚至会约束自己的孩子啊，让他们不去做这个什么样的情感方面的决定。中国这边会，很多人他会期待，比如说男方啊，有房有车，甚至是要求彩礼。那么恋爱呢，那就是为了结婚。虽然这些观念在淡化，但是仍然他们还会在影响着这个青年人的价值观。然后在中国学生看，很多青年人他认为这个性关系往往是和情感的这个承诺、道德的判断，还有关系稳定性，这个是非常紧密的联系的。那么澳洲这边的澳洲人呢，他更倾向于把性和恋爱分开，他更强调这个边界和个人的意愿，就这些就显现了一些中国和澳洲世界观的这么一个差异。除此以外，中国学生他面对这个关系冲突的时候，他会尽量的维系他的关系。那么，分手的时候呢，他会，认为是一种失败吧，他情感上的一种失败。那么，澳洲学生他更就是容易把这个分手理解为正常的人际关系的一种，这个该散就散这么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说，澳洲呢，它的高校目前它。要是说跟中国相比，它没有形成这种系统性的这个婚恋的辅导课，那么相关内容它大多是嵌在了比如说心理学、社会学的这些学科不同学科领域啊，主要是以比如说婚恋的心理啊、亲密关系研究等这种形式出现的，而不是独立的作为这个课而出现的。那么同时，学生社团这边他会组织一些活动，举办一些讲座啊、小型讨论会。
在对比了中澳高校在婚恋教育上的不同做法后，王盼教授进一步指出，近年来中国高校相关课程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而是和当下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年轻人正在面对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
首先是我们从中国社会的大环境的变化要看的话，就是近几年这个结婚率啊，生育率它持续的下降，尤其是年轻一代，他这个结婚的意愿明显的减弱。就同时呢，网络上一些杀猪盘呐、情感诈骗呐、婚外恋，离婚率又上升，出轨、家暴又频繁的发生，还有性骚扰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高校还有这个社会机构，它会开设婚恋、情感一类的课程，实际上是一种，这个顺应现实需求的一种回应。第二点呢，就是说现在不少中国的青年他没有恋爱经验，就是对两性关系和这个亲密互动，他缺乏一些基本的认知。所以传统的这个中国式的教育，普遍他是在中学阶段啊，他是严格的限制恋爱，然后进了大学以后，家长就说，这个毕了业以后赶紧结婚吧，就这种情况，这种中间存在明显的一个教育断层，所以这个相关的课程它是对这种家庭教育还有学校教育理念缺位的这么一种补充，然后第三个层面，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回应现实的市场和社会需求。这个核心它 不是在于，怎么样撮合大家去恋爱呀，去结婚，而是就是提升一些这个学生个体的这个情感的素养啊，或者针对一些实际的情况，挑战来做出一些应对，一些技巧。总体而言呢，澳洲高校，它是在性教育和同意培训方面投入的是比较多的。中国呢，当然是恋爱技巧啊，对现实问题做出的一个回应的，一些培训。其实这两个呢，侧重点不一样，可以取长补短。那么这种课程在澳洲呢，也会受到学生的欢迎，就是像中国式的那种 AI 技巧啊，因为毕竟澳洲是个多元文化的，是吧？不同族裔啊，不同宗教种族啊，还有这个不同背景的人，他愿意去学习，这个一些实际方面的这些经验啊等等。那么，所以作为大学的这个选修课。一个形式，出现，我觉得是可以的，学生也会非常乐意去学习的。那么，如果是在澳洲，当然是针对澳洲这种多元化环境，来开设的这些课呢，能够帮助学生了解不同环境、不同语境下的这个婚恋的观念、亲密关系模式，还有价值差异等等，这些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实际的指导意义的啊，尤其是对那些在这个跨国恋和跨国婚姻，或者是即将步入跨文化关系的这些人群，还是有帮助的。当然，澳洲社会怎么说呢？跟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都面临着这个婚恋和亲密关系方面的这个现实的一些矛盾和挑战，比如说家暴、出轨啊，网络情感诈骗啊，未成年怀孕呐、啊，还有较高的离婚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如果能够就是系统的去讨论亲密关系、情感边界和这个关系风险等这种。作为一种既有理论吧，然后又有实践这种结合的这些课程，我就说学生啊，一定会，也会有积极的回应的，对。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